起来看信心所带来的，
这就是表现，就是在逆境中相信神的眷顾。在路德记第三章，拿奥米为路德谋划，要使他透过婚姻来解决做寡妇的困境，而可以得着女人美好的归宿。首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这时路德去波阿斯的田里十岁，至少有几个星期呢？至少七个星期。因为整个收割季节是持续七个星期之久的。那么拿奥米和路德一回到犹太地伯利恒，为何不先去向自近亲属或波阿斯发出属地娶寡妇留后的要求呢？为何要辛苦等待七个星期，在暴晒下劳苦受麦穗之后呢，才向波阿斯提出属地和婚娶的要求呢？有没有想过这个？在这七个星期的期间，拿奥米观察到了波阿斯会是个路德的良配，并且会尽赎业尽亲的本分，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做这个赔本生意的。代赎以利米勒的以利米勒一家的土地，这不只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家财，还有是因为他听到波阿斯时常提到谁啊？我们已经念了一章、第二章，今天念了第三章，常常提起什么？神。他常常跟着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有没有？他也跟仆人这样说，他也跟路德这样说，常常提起神，表示他心中有神。以及他遵循神的律法，让穷人分享遗落的麦穗。当时很多犹太人割麦穗的时候，麦的时候呢，他们都割尽一切。而律法说什么？那个脚那边是一定要留着给穷人的嘛，他们都割尽。那掉下来可不可以捡？不可以。那个给谁的？穷人和寡妇的。可是呢，他们都通通捡干净。那主人命令，如果仆人不这么做，就会骂，因为那个掉下来的可能蛮多，因为你这样粗放这样捡的时候，地上掉了很多，没有一个人不爱捡的吧？他们也是一样。可是波阿斯却是完全的遵守律法，那个脚上的他不割。掉下来的也不准剪下来，让穷人可以任意拿。而且呢，他恩待路德，是吗？给他特殊待遇，有没有？还让他喝水啊，还有特别故意给他留给他，有没有？他跟仆人串通好留给他，所以。这样子恩待路德的行为中看出他是一个怎么样流入真爱值得信赖的男人我们这单身不多要注意，我们要找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了。因此有一天呢，拿奥米对路德说，女儿，我必须替你找个丈夫，好使你有一个归宿。然后他叫路德实行一项行动，就是半夜去找谁啊？波阿斯做什么？求婚。哇塞，女孩子向男生求婚哦。而且波阿斯是谁啊？一个伯伯，一个伯伯，可以当路德的父亲。他年龄差很大， 这是一个惊人的计划，也是一个相当有谋略的计划。此举显示了瑙米对神的信心，他没有信心他不敢这样做，他相信神是一位信实仁爱的神，也显示了他对路德的爱，他很疼爱他，所以呢他希望找到好的归宿。因为神曾经给他们两个记号，一个是什么？路德竟然恰巧遇见一位至亲，刚好到了波阿斯的田里，有没有？另一个呢，是这个至亲呢是如此的慈悲与慷慨，竟然让路德有特殊待遇，好跟着女工们十岁。波阿斯专门叫他跟着那个女工的后面，就是一直捡一个捡，所以他捡回去不是瑙米吓一大跳吗？不可能这么多的嘛。这对瑙米来说再再都显明了是神在保守他们的一种清楚记号，因此瑙米决定想办法来提醒波阿斯要完成赎业近亲的计划。其实我看波阿斯一见钟情哦，可是呢他敢不敢？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可以当他的女儿，他不敢。当瑙米相信神是慈爱的神，慈爱的时候他就有勇气为路德献策，加入的具体行动。我小女儿静怡 Jessie 大概差不多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全家去墨逛街，因为那一天是12月26，是什么日子啊？ Boxing Day。 Boxing Day 的好处是什么？大减价嘛。所以呢我们想尝试一下，所以我们就去了墨，结果怎么样？人山人海，从这就不去了，哇，都没办法复习。我们四个人就在那边很高兴的逛啊，逛来逛去，结果小女儿不见了。我们太高兴看东西，我不知道小女儿已经不见，五六岁而已啊。我每一次要去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呢，就会交代孩子，若不小心走散了，就要去服务中心要求他们广播。大女儿就可以这样做，她很大，十几岁了嘛。但由于小女儿还小，才五六岁，她不可能会去找服务中心，而且老外是很害羞的。因此呢，第二个方案就是，如果看不见爸爸妈妈的时候呢，就要原地等爸爸妈妈回来，爸爸妈妈会去走过的地方找一找。如果慌张的走来走去的话呢，反而更不容易找到。所以每一次我去出去的时候，都会交代这两家。这时呢，我们三个人呢便开始找小女儿，结果就发现小女儿站在我们刚去过的那个店的门口，她没有哭，动也不动的，静静的站在那里等我们。我很感动的冲过去抱着她，并赞美她说：“静怡好乖哦，在原地等我们。”而且你好棒哦，都没有哭哎，你好勇敢哦。小女儿笑着对我说：“你说过看不到爸爸妈妈就要站在原地等爸爸妈妈回来，所以我就站在这里等你们，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回来找我，所以我不怕，也就不用哭啦。” 我女儿相信并知道母亲父母亲深爱着她，因此她也相信父亲一定会过来找她，因为她拥有这样的信心，就使她在恐惧中也可以安静地等候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爱我们，他向我们应许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以慈爱吸引你。这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主的爱吸引来过来的吗？我们礼拜天来都是不是为了见神的面才来的吗？无论我们前面如何，或是看不到任何帮助，我们仍然要紧紧地依靠神，因为神就是爱，唯有他会以永远的爱爱我们，眷顾我们。第二，在信心中顺服。当拿奥米得知他的儿媳妇路德在他们至近的亲属波阿斯田里十岁的时候，他就提议路德去做一件重大的行动，那就是向波阿斯求婚，以致让他尽属业尽亲的责任。拿奥米提出的行动方案就是叫路德去打补偿，直接向波阿斯表白。行动的准备措施就是什么？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床上。等波阿斯睡的时候呢，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在他脚底下。沐浴抹油，披上外衣，就是这个换上衣服，就是那个披上外衣的意思啊，因为不要被人家认出来嘛，而且也是晚上会冷，下到河床上去，去表明路德守寡的时期即将结束，他可以从哀痛的日子走出来，恢复到一个日常一般的生活，他可以追求人生的愿望，就如嫁娶等事。在旧约习俗守丧的妇女不可以抹油高抹身体，而守寡的女子穿着寡妇的衣裳，所以人一看就知道她是守寡的，衣服不一样，很容易辨认。如今呢，路德沐浴抹膏更衣，表示他在等待人来怎么样迎娶，而他对波阿斯透露的印象是很认真的，也非常清楚。当拿奥米把这个计划告诉路德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其实啊，路德顺服拿奥米的这项行动会带来相当大的危险。如果当路德向波阿斯表态时，波阿斯却不愿意接受，那该怎么办？都丢脸。要是他把路德看成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女子，又该怎么办呢？其实路德有充分的理由拒绝拿奥米的提议，而且嫁给年纪那么大的人，对吗？可是路德竟然痛快答应了，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于是就在那个夜晚，路德放下身为女人的自尊，冒着被误会、被排斥、被拒绝、被轻视的危险，按照婆婆的话就下到床上，照她婆婆所吩咐她的去行，悄悄地躺卧在波阿斯的脚旁。 让我们想一想，拿俄米怎么对路德提议这么奇怪的事呢？难道是拿俄米要去路德去色诱波阿斯？去路德是很漂亮的女生没错，可是是真的这样吗？不是，他是要路德按照以色列的习俗和律法行事，那是仆人睡在主人的脚下是常有的事。通常仆人是躺在主人的脚的那个对脚的那个位置。拿俄米要路德去躺在波阿斯的脚下，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告诉路德，告诉波阿斯，他愿意嫁给他，成为他的婢女，因为他是他前夫的近亲。路德所做的行动符合当时的风俗，所以波阿斯称赞他是个贤德的女子，有没有？第三章十一节，拿俄米认为结局也应该会这样，所以叫他怎么做的？路德顺从拿俄米的话，这并不是他别无选择的软弱和屈服，乃是出自于他信靠神的信心。若信心没有束缚的行动，那就不是真信心。路德遵照婆婆的计划去了打谷场，趁波阿斯睡着的时候，就悄悄地掀开了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半夜，波阿斯一翻身就碰到一个人，吓一大跳，忽然惊醒了，看到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衣襟的原意是翅膀。这次路德记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波阿斯对路德说，就是第二章的时候，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记得吗？这个投靠以色列神的翅膀下就是衣襟的意思。第二次路德对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你的翅膀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路德向波阿斯所说的话代表求救，也是求婚的意思。以衣服遮盖在一个寡妇的身上是一种惯常的求婚记号。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想要跟一个男生求婚了，就写信给他，求你的衣服衣襟遮盖我， 这句话寄给他就可以了。那是什么？请你娶我的意思。路德不是要求情欲的满足，这些很多年轻男子都追他，也没有财富的欲望，他所要的只是求波阿斯照律法的规定为他尽亲属的本分，给亡夫生子立后。波阿斯一听通通都懂了，就祝福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在这里我们看见路德充满智慧又不失尊严的言行。路德的要求是从神的命令而来的，既委婉又有权柄。但这时波阿斯却说，另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天哪，这句话可能让路德全身颤抖了一下。 这哪有可能啊？哪里跑出来一个更近的亲属呢？为什么婆婆没有提过呢？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么复杂呢？虽然波阿斯答应要探寻那个至亲的至亲的意思，若对方不愿意的话呢，他自己必然会尽这个义务。但对路德而言，这绝对是一个足以让他心碎的意外。路德那么痛快答应婆婆，因为路德也知道波阿斯这个人的为人，可另外一个自亲的亲属怎么样他不知道。那一晚路德大概很难合上眼睛，心里盘算着要怎么办才好。前面神不断地为他们一一开打开恩典之门，可是到了最后，这个门竟然好像就要砰然一声的关起门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带领和他的信心呢？当波阿斯提及有另一个人比他更近的亲属时，路德没说任何话。路德的缄默以表明他对波阿斯做法的认同，因为波阿斯这样就是按照律法嘛。他认同波阿斯在他们彼此的婚事上有一个原则，却比爱情更加重要，也就是做人做事要光明正大，符合律法的要求。现代的爱情呢，是速战速决式的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少谈责任。现今就像四世纪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虽然路德和波阿斯是活在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但他们却坚持坚定要遵照神的律法而行。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榜样。像弟兄姐妹，以神的话作为我们信仰生活和信仰的最高准则，就能蒙福，这才是我们生活上的要点。那么拿奥米为何没有提到另外一位近亲呢？他不可能不晓得那位近亲，对吗？他没有差派路德去向那个人提亲，是因为他希望路德能够嫁给一个爱他让他可以享福的人。结婚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爱、肯定和尊重。你们知道吗？婚前性行为跟结婚之后才有的人，他们有调查出来，婚前性行为的离婚率比结婚之后才在一起的人高到三倍，这个是研究出来的。所以拿奥米不会叫路德去嫁给一个不懂爱、不懂得爱、肯定和尊重的近亲。不过反过来想，人家也未必有兴趣啊。可见老米是把爱和路德的幸福摆在什么第一优先的位置。对路德而言，他也体谅了波阿斯对律法的坚持，当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愿意顺服和委身听从波阿斯的安排。这不但成全律法的要求，也成全了他自身的利益。当我们面对未知的情况或困难的时候，应该如何抓住神的应许并倚靠神呢？那就是要在信心中等候。其实对神的信心才有办法等候。 我们可以在波阿斯和路德以及拿奥米的身上看见这种以信心所产生的等候。当波阿斯和路德两个人在麦堆的地板上整夜同眠时，孤男寡女，他们必须要忍受肉体上严格的试探，却在道德上毫无越轨的行为。真爱是值得等待的。雅各书二章七节告诉我们，真爱是不可强迫人的，真爱是不求自己的好处，不按自己的需求行事，反而是以别人的好处着想，而做出舍己的行动。就这样，波阿斯便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把这件事交给城门口的长老们去处理他与路德的婚姻程序。这就是使得路德、纳奥米和波阿斯他们三个人都要必须面对一个紧张的情况。如果比波阿斯更近的那位亲属愿意替路德代赎，那么波阿斯就无法跟路德结合，波阿斯无法预期这事将如何演变。同样的，当波阿斯在城门口解决这件法律的事务的时候，路德与拿奥米却在家里怎么样紧张的等待着。我记得我先生杨牧师回屏东，杨跟爸爸妈妈说要结婚，他要得到这个允许的时候，在台北等他的消息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紧张的等候。无可否认的，两个人都在想，到底谁会是他的丈夫。在这紧张的时刻里，拿奥米便安抚路德说，女儿啊，你只敢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有一句俗话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年轻人认为啊，他们讲的我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老年人所知道的，年轻人不见得都知道。年轻人是理论上的知道，在经验上真的不知道，因为老年人有年轻人没有的经验以及见识。拿奥米听完路德的汇报之后，心里便蛮有把握，他十拿九稳地告诉路德，叫他不用担心，只要怎么样安静等候，因为他知道波阿斯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他也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的。拿奥米原本可以按耐不住的想办法用计谋提醒波阿斯，然而现在拿奥米似乎已经怎么样胸有成竹的要路德不要急，等着看这事件的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拿奥米对神的安排终于恢复了信任的心，所以他选择等候。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神的一项功课，因为我们都是有限的，我们都无法预知未来，我们也都会有可能会面临一些意外和困难。安静等候是信心最大的表现，也是相信神慈爱的表现，也是彰显真爱的表现。我认识一位姐妹，当她读台湾大学的时候，台大，台湾最有名的大学，有一天她的朋友邀她参加校园团契， 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经验，然后他讲员说什么他都没怎么听懂，不傻傻，而且呢他对基督教也没什么兴趣，只是给他的朋友面子才去参加的。有一天他的朋友又要他邀请他参加团契的烤肉活动，他一直婉拒他的朋友，然而他不断地说要只是参加吃东西而已啦，如果他真的不喜欢的话呢，他就可以怎么样先离开，因此呢他只好跟朋友约在学校的门口，就这些前面就是学校的门口咯，就见面并等候其他人到来，在一起吃 BBQ 的地方，他和他的朋友站在门口，一会儿来了一位弟兄，他看他长得很丑，就跟他朋友说他有事还是不去了，但朋友一直劝他说都已经来了参加一下再走嘛。结果来了第二位弟兄还是很丑，他就决定要离开，于是他跟朋友说我还是下一次参加吧，我真的有事情。正讲话的时候呢，就来了第三位弟兄，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又斯文，这就是他一直梦想的那种男生。他对那位学长一见钟情，那位学长知道他想回家，就对他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如果你真的要先走呢，到时候我可以送你回家。他看这位学长不但长得帅还这么有教养又体贴，所以他马上说好吧，那我就参加吧就这样那一天晚上他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结束以后呢，那位学长呢就送他回宿舍，他心里充满了喜乐，期待着学长能够跟他联系跟他交往。因着想追求那位弟兄并想认识这位弟兄所相信的神，因此呢他就信了耶稣，也开始热心追求神。然而这位学长从此以后就没有再跟他联系了，虽然彼此碰过几次面但身为女人她也不好意思主动的去表白她对她的爱慕她只能苦苦的等待着她主动跟她联系，会有什么机会可以亲近她。结果有一天她听到她正在忙着准备去美国进去，这使他心里更加着急了。有一天这位姐妹去参加教会的退休会，那一晚在退休的会的宿舍，这位姐妹辗转难眠，便起来在外面散步。退休会的场地格外漂亮，也非常安静，就在那里他从心灵深处向神祷告说，主啊，我不太认识你，然而若你是活着的真神，求你垂听我的祷告，若有你的旨意，让我和那位学长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时间过得很快，这位姐妹终于要从大学毕业了，这时她的心里非常的挣扎。过不久那位弟兄就要出国了，我是否要主动一点把毕业请帖寄给他，制造机会见见他？于是她就把毕业的请帖放进信封里面， 写上他的地址，但却迟迟寄不出去，因为这么久都没有跟他任何联系啊。突然寄毕业请帖给他，让人觉得怎么样？奇怪，他也很不好意思。犹豫不定的他只好把请帖放在桌上，搁在那里。有一天，这位姐妹的室友要去寄她的毕业请帖的时候呢，恰巧就看到她桌上的这张毕业请帖，于是她就很好心的把她这封信请帖给寄了出去。当他回到宿舍的时候，发现为时已晚，都挽回都来不及了哈。既然无以成舟，那只好等待了。会有什么消息也是不定啊。结果不久，真的来了一封信，就是那位弟兄写给他的，信里面写着。大江流水东去，孤舟独行何妨？隐含着他不久要去美国读书了，这时怎么交女朋友呢？最好一个人去比较好。这位姐妹呢，就马上回信给他，他信上写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懂吗？懂他的意思吗？这位姐妹用这首诗来表达了她愿跟他去美国的决心。之后那位弟兄回信说，既然如此，那么我就在毕业典礼上找你，我们到时候见。就这样，他们便开始交往，后来结了婚，之后就一起到美国念书，也在那里生了孩子，两个孩子。后来他们夫妻一起回到台湾从事教书的工作。这位姐妹就是我以前在台湾牧会的教会的执事，她先生是长老。这位姐妹说，她的先生是她盼来的，是神垂听她的祷告所成就的。从此，她也成为了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但在教会中有服事，在大学里面还开办学生团契。时常向同学生传福音，他是一位很有爱心的老师。在弟兄姐妹，在人生的旅途中，无论我们遇到任何情况，即使是在逆境中，我们仍然要坚信神的眷顾和怜悯，因为我们的神是充满恩典的神。在我们走信心的道路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那就是要在信心中顺服。顺服是信心的行动，也愿意迈出寻求的脚步。因此，若我们要相信神，也要学习等候神的功课，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候是我们信心的一种外在表现，也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一项操练。愿神祝福在座的每位，在座能够在信心中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并在世上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教父神，我们谢谢你。是的，人生很多的逆境，很多的眼泪，很多的无奈，很多的意外。然而，你透过路德瑙米的故事提醒我，在逆境中也要紧紧的 依靠你，紧紧地跟随你，在信心中能够顺服，在信心中等候。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望爱中能够活出你的爱来。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